这里是希望之声电台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我是子涵。我们很多人可能小时候都有过上太空上月球的梦想，但是长大了之后呢，忙忙碌碌的好像就忘记了小时候的这些想法。在太空中行走是一种什么样的经历呢？我们谁知道在几万公里的高空来看地球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这种人一辈子都很难有的经历，它到底是怎么样的呢？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请到一位非常独特的嘉宾，他是 Terry Wirtz 上校。 Wirtz 上校是美国空军的王牌飞行员， F-16 战机的飞行员。那他之后呢，也进了 NASA 做了一名宇航员，之后也是国际空间站的指挥官。 Wirtz 上校呢，在之前已经是来过一次我们的节目了，和我们谈的是有关川普总统的太空计划，他为什么觉得美国应该成立太空军，他也给我们讲了美国的太空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们今天想谈的呢，是他自己的非常独特的经历，请他先和我们听众朋友来问个好吧。
听众朋友你好，
这是 Terry Wirtz 上校在用中文和我们问好哦。子涵和方磊对他做了一个专访，那在采访过程中呢，他也跟我们学了一点简单的中文，他学的真的是非常的快哦，他已经是会说法语还有俄语。那我们很好奇，他当初是怎么开始做宇航员的呢？
Well, my first book that I read, I was probably 5 years old in kindergarten, was about Apollo. And I learned about the moon mission, and I can still remember to this day thinking,Wow, man, people went it to the moon. That was just so cool.
好，我们的嘉宾这个 Wirtz 上校他就说啊，他说我五岁的时候呢，读的第一本书呢，就是叫做阿波罗啊，讲的是登月啊。结果我就被他迷住了，哇，登月啊，这简直是太来劲儿了啊。他说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呢，我的这个房间里都贴满了都是飞机的图啊，太空的图。我从小我就想，我有一天我要登月。
I was captured at a very young age. A book came out by Tom Wolfe called The Right Stuff. And
后来呢，我长大的过程中呢，读了一本书啊，这本书呢，题目叫做《对的事儿》，或者叫《正确的事儿》啊，讲的就是这个宇航员呢，这个美国的宇航员的传奇故事啊。我就觉得，那么我家呢都没念过大学，那我就想说，也许我可以怀抱这个梦想，我试试看呢。我就努力朝那个方向去。那后来呢，我就上了这个进了这个空军学院呢。那么空军学院就开始，毕业之后就做空军飞行员。那最终呢，我就终于有幸当上了宇航员。一半呢是运气，一半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坚持够久啊，坚持够久，好梦成真。
但是呢，美国呢，在美国的空军学院啊，有那么多的毕业生，他们是怎么挑选上你来做宇航员的呢？
That is a great question, and no one ever really knows. You know, I don't know if there was a dartboard and they threw a dart and it just hit my name. But 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I've learned is the harder you work, the luckier you get.
他说这个是好问题啊，他觉得是不是撞运气，不小心把我给抽中了。但是呢，他说其实呢，他说我相信啊，你越努力呢，你的运气越好。运气来自于努力。我首先呢，这就是我一步步走上来的啊。最先呢，我合格的变成了一个合格的叫做空军战斗机的飞行员呢。这个战斗机飞行员呢，可不是一般的啊，那都是蛮难得到的，这是重要的一步啊。然后呢，我就又变成一个叫做测试战斗机飞行员，那就更高档了，那就是美国空军的顶尖的飞行员了，王牌飞行员，飞那个测试的飞机啊。再往下呢，最后呢，就是宇航员。他说，我觉得可能啊，他说真正挑中我当宇航员，因为他是有很多很棒的、很帅的、比他还帅的、比他还聪明的这个战斗机飞行员呢。为什么挑中他呢？他说我在法国呢曾经做过交换学生啊，我去过法国空军学院，在那里呢就是说当过交换学生，那么我会讲法语，所以呢可能是我的这个叫做能讲外语的能力啊，让他们觉得诶，这个人有点特别啊。最后他说我是这么赢得这个机会的，他这么认为啊。所以我们听众朋友知道了啊，我们的这个您的小朋友有那么一技之长，将来搞不好就靠着一技之长可以进哈佛，是不是子涵？
说得很对啊，不过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好，那接着我们想请 Wirtz 上校给我们讲一讲，做 test pilot 做这个实验机的飞行员是怎么回事呢？
So in the Air Force, there's Edwards Air Force Base. It's a big, gigantic, dry lake bed in the desert, in the Mojave Desert in Southern California.
他说呢，这个啊，在美国呢有一个叫做爱德华空军基地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干湖，干掉的湖，干涸的湖，湖底啊，就是这个空军基地。他说我在那儿呢，就是做这个空军叫做测试飞行员的战斗机的测试飞行员。那么我就飞一些，当时那都是一些超音速的飞机啊。那些飞机呢，就是要么就是一些新的战斗机，要么就是那种很危险的战斗机，因为你在那个湖上飞，你摔下来了也摔不着人呢。这个湖呢在南加州。一般呢，空军的这个飞机啊，推出一个新系统啊，或者推出一种新的这个叫做传感器，那就得有人去测这个飞机啊，把这个飞机飞上去啊，然后你要注意各种这个设备的工作情况啊，到底是不是像预想的那么灵呢？有没有出问题啊？这个动力如何啊？飞机会不会软弱无力啊？等等之类的，就要注意这些事情，测出这个设备到底好不好。他说我非常喜欢干这个事儿。
那做这个测试机飞行员啊，是不是只有最棒的、最好的飞行员才能去开这个测试飞机呢？
Ask a test pilot, and that's exactly what I'll tell you. Yes.
对啊，任何一个、啊、叫做战斗机的测试飞行员，那都是空军的王牌飞行员呢、哦。那危不危险呢？他说 ，Well, 其实他觉得现在的飞机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危险了。在1950年的时代，那个时候的飞行员呢，测试飞行员真的很危险。现在呢，虽然有时候 Well, 发动机会熄火是吧？又出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但是呢，这个安全保障措施吧，现在其实比以前安全多了。他说，尽管如此，我被航空航天局挑中之后，我去 NASA 之后呢，接我的这个测试飞行员的那个飞行员呢，也就是那个 F-16 的飞行队的飞行员，就接手几个月之后就飞机失事，他就牺牲了，所以呢还是有危险的。
嗯，能不能跟我们听众朋友来描述一下，当你飞这个 F-16 战机的时候，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Awesome. The F-16, it was just the pilot's airplane. You know, we have modern F-35s and F-22s that...
飞 F-16 是很酷的，他说这是每个飞行员都很喜欢的飞机啊。当然了，后来的像 F-35 啊、F-22 啊这样的这个新一代的飞机呢，它都比不上 F-16。这个 F-16 啊，它的那个操纵杆在右边，左边是推进器，所以你飞行的时候呢，你不是两个手在前头把什么方向盘的啊，你是左手在左边，右手在右边这么操纵。这个 F-16 的那个飞行员的座位啊，是个往后倾斜30度的啊。是凹在那儿的，所以呢，当你做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弯的时候啊，那个时候那个压力压到你身上来，就等于是6到9个成人的重量压在你身上来，所以呢，就是很猛啊，飞这个飞机是感觉是很猛的，很猛也很难。
But the F-16 has this big canopy bubble. There's no, you know, metal bar or canopy bow that blocks your vision. It's just a big giant piece of glass that you're surrounded with.
哇，这一段这个方伟不知道能不能翻得好啊。他说 F-16 战机啊，它是一个它的座舱啊是全玻璃的啊，没有任何的这个障碍，就是一个360度全部可以看到。然后它操纵杆和推进器呢又很自然在你左右手，就感觉像你和飞机融为一体一样的啊，就是那种感觉是非常的酷啊。它的那个发动机啊是非常强大的啊，它有时候那个新的这个飞机进来了之后，它试飞新飞机的时候，它在不带那个炸弹啊和不带这个多余的副油箱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很轻的，推进力是远远超过它的重量。那个时候他说我会飞得很低，然后就把它拉起来直接往上飞，可以一直冲到它的动力一直冲到3万尺以上，这个动力才完。所以是他说每一个飞行员都是非常爱这个 F-16。
好，听着是蛮酷的哦。那我们先来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呢再请 Wirtz 上校给我们聊一聊他当宇航员的一些经历。
这里是希望之声电台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子涵。子涵和方伟采访的是 Terry Wirtz 上校，他是美国前王牌空军飞行员，也是实验战机的飞行员。之后呢，他做了 NASA 的宇航员和国际航空站的指挥官。好，那这一节中呢，我们来聊一聊 NASA 啊。我们请 Wirtz 上校来给我们讲一讲做宇航员的这一段不寻常的经历，请他先给我们讲一讲呢，在太空中航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Well, you know, I had been a test pilot and a fighter pilot and done all these things. But man, when you just walking up to the space shuttle for my first launch was incredible.
飞过战斗机，然后又当过这个测试飞行员之后啊，他说在这个太空飞船呢、啊，他说那种也是非常非常独特的一种感受啊。就好像一个巨大的一个怎么讲一个大兽、哦、一个大野兽，就好像一个叫做什么来着，叫做超音速的 一条龙它变活了一样啊，就非常庞大。那背后呢是喷着的这个烟雾啊。他说我第一次飞的时候呢是在佛罗里达、那天晚上非常冷啊，飞船飞起来之后，这个叫做液态氧啊和这个氢燃料燃起来之后，就它的蒸汽就像喷着一团云一样的就这么起来。
After you get strapped inWhen the engines turn on, they run for about 6 seconds before launch.
哇，这个翻译又是很有挑战啊。他说当时呢，这个在飞船飞行开始的发射之前呢，他说我已经绑定在座位上了啊，在发行前6秒他就应该点燃那个点火了啊。然后那种哇，那种隆隆的声音啊，那种哦啊，他就感觉到真的是非常的震撼啊。当这个飞船这个点着了往上飞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整个的那种感受啊，那种强大的声音啊，那种震动啊，还有那种光亮啊，因为点火之后啊，那就是非常的亮啊。他说那是晚上啊，晚上飞的，往上看呢，可以看到5000尺以上的这些云啊，整个的这些火光呢就能把这个黑夜变成了白天，那么往上飞的这样一种感觉，他觉得真的是人生的一件非常非常大的事情。所以呢，他说那种感受和体验那就是精彩绝伦。
这么精彩的体验，那我们只能够在想象中啊去想一下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想问 Wirth 上校，之前呢美国的这个挑战者号还有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呢都是发生事故爆炸坠毁了，宇航员呢也是全部遇难了，那他会不会担心安全问题呢？他会怕吗？
You know, it was certainly there. I was very personally involved in Columbia. I was what they call a family escort. You know, I was there with the families for launch and during the mission.
他是啊，当哥伦比亚号这个出事之后呢，他说跟我其实是亲身在那里的啊，我当时是陪伴这个飞行员的家属啊，陪伴他们，所以呢那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对我来说呢，当时在我这个飞船要升天之前呢，我当时写了一封信。
But once you get strapped in, I wasn't worried or nervous. I probably should have been.
他说呢，但是呢其实啊真的你已经进入座位啊，已经这个安全带已经绑好之后呢，其实想不了那么多了啊。那个时候当然了，这个身边等于是几百万磅的这个炸药啊，就点火点着了嘛，那么是很危险。但是呢作为一个战斗机的飞行员呢，那个时候早就学会了要平静，不要在乎危险啊，集中精力在把我要干的活干好。他说其实啊作为一个航天飞行员呢，他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呢？不是爆炸啊，不是在出现这个挑战者号或者说哥伦比亚号这样的事故对自己生命的担心。他说我们最害怕的呢是把工作给做砸了，在同事面前说咦，怎么把这个事给搞黄了啊，我们最怕是工作没做好。
那操纵宇宙飞船是不是一项很难很难的工作啊？有那么多的设备，那么多的仪器要操作呢？
There's so many different things, yes. So when I was the shuttle pilot, my job was as the pilot, so...
对，它是很复杂的啊、哦。我在的工作呢，我是叫做飞船宇宙飞船的飞行员。你这个飞船往上起来的时候，以后回来的时候，着地的时候，在空中对接的时候，那么你要操心这个发动机啊，你要操心这个水泵啊，你要操心电子系统啊。总而言之，你要操心怎么把这个飞船顺利的飞下去啊。所以，飞船宇宙飞船是一个超级复杂的机器。好，那么后来呢，我有另外一种经历啊。那个时候是飞这个俄国的飞船。我是那个飞船的指挥官，那我有两个人呢，他们来做飞行员，所以呢，那对我来说很多都是自动的啊，所以就我在那一次旅程是待了200天，在这个太空待了200天，那是完全不同的一种经历，主要是我就忙着做一些科学实验呐、啊，做一些这个维护啊，把这个货舱啊，这个运货的这些东西把它准备好，把它打开啊，等等之类的，还有在太空中做一些新闻性活动啊，那总而言之吧，还包括说做太空行走，那。所以呢在太空待了超过半年呢，所以那个经历呢跟我刚才说的自己飞这个飞船呢那个经历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经历呢都很棒啊，那而且做飞行员呢每天干的事儿都不一样哦，甚至不光每天呢，每个小时干的事情都不一样，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工作。
好，接下来我们问 Wirth 上校，当他在外太空中的时候，当宇宙飞船在航行的时候，让他最难忘的那个时刻是什么呢？
You know, my book View from Above, the whole book is about what it's like in space. It's not a memoir.
他说我在我这本书里头写过我的经历啊，这本书叫做 From the Above 啊，就是从上往下看。那很多人宇航员都写过回忆录啊，他说我写的不是回忆录，我是写的一个在太空中真实的一种感受。那么一般呢，就是我第一次飞上去的时候啊，这个八分半啊，这个发射是八分半钟啊，之后我们就在太空中了。然后呢，我第一次在太空中看地球的时候，看地球的第一个日出啊，那个时候哇，超级感受啊，就那种颜色啊，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蓝色啊，所以呢，对我印象最深的啊，就是我作为宇航员上太空之后，第一次在白天呢看地球，也就是看地球的日出啊，所以那种感受啊，那种颜色都是非常难忘的。
那在那个时刻，在那个时候 ，Wirth 上校他在想什么呢？他怎么看我们的地球呢？
And this was a common theme. That was just my first few minutes of what would end up being 7 months in space. It was really a continuous.
第一次起飞呢，就是几分钟而已嘛，之后就是7个月的空中的这个旅程啊。他说这个经历其实很有意思啊，就是这种你的感受和位置的变化啊，简直是前后差别太大了。这几分钟呢，我在一个梦幻之中，对不对？看着那么美丽的宇宙啊，跟那么美好的这个地球。过几分钟呢，又开始干最枯燥的事情，从天堂到人间，从美景到现实，就是每天这么来回摆啊。总而言之呢，因为我你想想看，我飞起来的时候，我是宇宙飞船的飞行员嘛，同时要想1000件事啊，每件事都不能做错了，才能把它顺利的飞上去啊。所以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紧张，就一会儿在梦幻之中，一会儿又回到现实之中。在太空中看这些一切的，就好像看地球，就有点像这个从上帝的眼光看一切一样的啊，看到上帝作为这个造物主啊，他所看到的这么一个世界，他造了这个世界，听到他所听到的东西，总而言之是感觉是非常非常的奇妙啊。你在感觉那么奇妙之后的一秒钟呢，哎，发现哎，有一个那个管子把你拉着呢，回到现实吧你。总而言之吧，又回到现实啊。所以呢，这前一分钟是美丽的梦境，下一分钟呢又是沾着油手啊，就把这个弄好，把那个弄好。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电台，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你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子涵。子涵和方伟采访的是 Terry Wirth 上校，他是美国 NASA 的宇航员，国际航空站的指挥官，那之前呢也是美国前王牌空军飞行员。好，接下来我们来问他一些我们很好奇的问题啊，在太空中的时候他到底是怎么样来吃怎么样来喝的呢？
Eat and drink and wash your hair and all that kind of stuff, you have to do it all. So eating the food is prepared on Earth.
好，在太空中当然你得吃啦，你得喝啊，你得洗头啊，怎么弄呢？这个吃的东西啊，一般是在地球上已经准备好的啊，主要都是一些干食，干食啊，你到时候就把那个这个食品盒子啊伸到一个管子那儿啊，它里头这个水出来，然后稀里哗啦搅和搅和，你就把它回到原样啊，要么是一种虾呀，要么是那个土豆泥呀什么之类的，它就恢复原状啊，那么就吃那个就好了。还有一些像我都已经准备好的，像 M&M 这个巧克力豆是吧，这也算我们的食物啊。但是我们跟俄国人合作的时候呢，俄国的东西挺好吃的啊，他们也有我们类似我们这样的食物啊，他还有那个罐装的食物，他有很多罐头鱼，我们美国人呢就好像不太给我们鱼吃啊，所以我很喜欢俄国的鱼。其实食物的种类还不错啊，还行还行，他说虽然没有米其林饭店那么高档啊，但是就比我当光棍的时候这个自己烧的饭好吃多了啊。那我们就问他说，这个你这个食物你得抓着吗？否则是不是飘走了？他说对啊，把食物放在桌上，你得拿个什么那个叫做塑胶袋啊，把它给固定住了啊，因为在太空中嘛，失重啊，确实你不固定它的话，你只要一离开马上它就飘走了。
那吃进去的这些东西啊，对于他的身体来说，这些东西会自动的就进到他的胃里吗？还是从他的感觉上来看，在那样一个失重的环境中吃东西和在地球上吃东西吃进去以后感觉是不一样的呢？
You know, I was kind of worried about that because, you know, when you eat something on Earth, gravity pulls it down into your stomach. You don't have that in space.
他说是啊，我开始也挺担心的啊，因为地球上你吃了什么东西，重量就把它拖到胃里头去了嘛，是吧？在太空呢怎么办呢？他说其实呢，身体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个系统啊，所以你的肌肉自己会适应的，你的肌肉自己就起作用，把这个食物从这个喉咙这儿一步步就自己把它带到胃那儿去了啊。所以呢，在太空中的这种状态就感觉老子自己往下掉，因为你这个地球有地心引力嘛，你再往下掉，飞船又在往前走，那么就是两种方向，一边是往前，一边是往下，那最后就形成一个弧形，这就是飞船的轨道啊。所以呢，就是这种蛮奇特的感觉。好，这种不断的往下掉的感觉呢，你很快就会适应了啊，你就不会在乎它了。那所以在五六十年代的那个时候，刚刚要探索太空的时候啊，那个时候那些科学家他确实就预计到这个身体到了太空怎么适应，会不会死掉啊，那会不会没法呼吸啊，等等之类的。那当然了，宇航员到时候一上去之后呢，发现哎不是那么回事儿，都还挺好的啊。好，所以你看这个子涵这个宇航员呢，这个别看他这个飞这么一趟上去啊，他第一次飞的时候就跟我们中国人叫什么吃螃蟹一样的啊，
嗯，
为大家冒这个险，
是要很勇敢才行。
对呀，飞上去搞不好连呼吸也呼吸不了，东西也下不了胃，怎么办呢？所以还是蛮有，这为天下先是吧？
嗯哼，
开路先锋。
You know, also you have to wash, and so you don't have.
How do you do that?
You don't have a shower. 200 days without a shower. In fact, the first shower.
OK, 洗澡呢？我们不洗澡，200天在太空中都不洗澡啊。但是我还记得这个，我的200天的宇宙飞船任务完成之后呢，我从那个叫做什么塔萨克斯坦是吧，在那边坐飞机飞到苏格兰呢。然后呢，我就第一次洗澡的时候，哇，很痛苦啊！那个热水啊，因为很久我们身体没有洗澡了，那热水就像针一样的刺我的后背啊，所以是那种感受。所以在太空中呢，没法洗澡，但是呢，拿那个湿毛巾啊，就擦身上、擦背。那 NASA 呢，每两周给我们一块肥皂，所以呢，就是热水，这个用毛巾擦身上啊，就这么就好了。他说有一个。就一个全息电影啊，那 IMAX 电影叫做《美丽的星球》啊，那个电影呢，就是我在里头，他们拍了我很多的这个场景，里头就有我这个洗澡的，它不是洗澡了，就是擦身上的这么一个场景啊。那我们就问他一个直接的问题，就是说200天不洗澡，您臭不臭啊？他说不臭，他说每天好好的擦身上啊，因为擦的时候就全身脱光了嘛，到处都擦干净啊，所以他说其实不臭，还不错了。他说我每天还要锻炼的，每天有两个半小时的锻炼啊，每天锻炼两个半小时啊是有原因的哦，因为你在太空中在那种失重状态下，如果你不锻炼的话呢，你的骨头会疏松，你会衰退的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就是很重要，一定要锻炼。那么在太空中呢，他说我有那个一个举重机，我有一个自行车机，还有一个跑步机啊，所以呢结果我在那待了200天下来之后呢，我的骨质密度啊一点都没有疏松啊。
那 Verz 上校他每天工作几个小时，又休息几个小时呢？
Yeah, so normally we have a morning meeting sometime around 7:30, and we're on GMT, we're on, you know, London time.
好，他说我们呢是这样的啊，我们早上有个晨会，7:30，我们是按这个格林威治伦敦时间来安排工作的啊。那晚上呢就开个晚会啊，晚会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跟像这个休斯顿啊与航天中心汇报啊，或者像莫斯科啊。日本呢、啊、这些个地面站啊，跟他们去汇报。一般呢一天工作是11到12个小时，中间可能会一小时休息啊之类的。晚上呢准备好第二天的工作是吧，但是呢他说对我来说呢，我晚上我基本上花很多的时间拍照，以及说拍那个录像啊，就是为了后来那个电影啊，那个全息电影拍录像。所以呢就基本上就是忙着这些事儿啊。他说其实我在太空中拍了30万张照片呢，他说我是拍的最多的啊。总而言之吧，就是下班之后呢就是我的拍摄时间。
白天和晚上都在忙碌。那 Verz 上校那一次在太空中待很长时间的时候啊，那次待了200天的时候，他会觉得累吗？
I was pretty tired. My first flight was 2 weeks. We landed on day 15.
是挺累的啊。 Verz 上校就说挺累的啊，他说我飞第一次那个航天飞机的时候啊，飞船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是每天就忙忙忙忙忙忙忙，忙了2个星期。后来回到地球上呢，第二天呢，我一睡了13个半小时。他说我40岁的人呢，睡13个半小时，可见我多累啊！我除了婴儿时代就没睡过这么长时间了。那后来呢，第二次旅程在空中200天那次呢，就没有那么累了啊。 但是呢，其实每天还是要忙来忙去的。总而言之，是蛮辛苦的啊。
好，我们还想问 Verse 上校，这些年做宇航员下来，他觉得他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You know, when I end my talks, I talk about how I went into space thinking that it was about rockets.
Verse 上校就说呢，他说我在我的演讲中啊，我一般都用这个来结尾啊。我小的时候想上太空的时候呢，就是我喜欢火箭啊，喜欢太空啊，喜欢失重的感觉啊，等等之类的。等我真的上了太空之后呢，我会有一种给我一种很深沉的启发。人在太空之中，人在太空上往下看地球的时候呢，会看到很多啊，会看到很多事情，会想到很多事情，想到地球上的环境啊，想到这个财富的分配啊，这政治上的争斗啊，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得在太空中才去体验地球上的生活。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会想到一个做人的一个黄金原则，就是你想别人怎么带你，你就如何去带别人。这是我在太空中体验到的。
那我们想接着来问他说，现在呢，在听我们节目的可能有小孩子正在和父母一起在听，那我想替他们来问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呢，是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做飞行员呢？再有呢，是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做宇航员呢？
The thing for pilot and astronaut is you have to be able to do well at what you're doing. I mean, you have to be a good pilot or a good doctor.
一个人要做好的飞行员或者说做好的宇航员呢，就是首先你不管做什么啊，你得做得好，你选的事情你能做得好。还有就是说呢，你得有和人相处的能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呢，就是你得喜欢学新东西，能学新东西啊。做一个宇航员呢，很多事情，一个事情做熟了，马上又得学另外一个事情啊。我在太空中，我得学这个医疗救护的工作，得学拍摄的工作，各种科学实验的工作，太空行走的工作。总而言之吧，就是很多很多的事情啊。但是呢，当然了，你其实不管做什么工作都是这样的啊。你要能够学新东西的话，你就会，对你来说就是很好的。对于听这个节目的这个父母啊，这个 Verse 上校他就说呢，他说关键是什么呢？对你的孩子来说啊，就是。找到他真的很喜欢的那个东西。
Ritz 上校，那你的儿子啊，他会子承父业吗？也做宇航员吗？
My son got accepted to the Air Force Academy, which
really?
Is really, that's not an easy thing to do. And he turned it down.
他说我的儿子呢，其实啊，他后来就考上了空军学院，那是很难考的啊，就是老爸进的那个学院。但是呢，他说有一天，他说我儿子给我发了一个这个手机短讯，上面呢是以他的那个电脑的一个截屏。他说：“老爸，我刚才把空军学院的录取通知给回绝了。他是学机械的啊，后来录取空军学院，但是呢他自己想学什么呢？想学医，所以他正在申请医学院。他的这个 passion 是这个想做一个医生。他说：当然了，我觉得我很为我的儿子自豪啊。对啊，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就好了，你不需要走我的路嘛。所以我挺为他高兴的。
好，我们想问 Verse 上校，接下来未来他的计划是什么呢？
My goal now is to share my experiences and my lessons with people. The details of space flight are fun. People love them.
那我现在呢是在分享我在太空的经历嘛，对吧？当然太空经历啊，我拍的那些照片呢、啊、都很有意思啊，很好玩啊。但是呢，他说我更加现在着重的是谈一些就是我所注意到的事情啊，包括说全球的财富分配啊，那么领导力啊，以及说我们跟这个比如说跟俄国的关系啊，那个美俄的关系过去五年搞得很糟嘛。那个时候我就在太空中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是对于这种叫做文化之间的这个打交道，如何打交道这方面，以及说风险管理啊，危机管理啊，这个以及说创新啊，这不仅是涉及商业活动中的啊，还涉及这个领导力这方面的。所以我喜欢讲这些事情，那我就发现人家还蛮喜欢听的啊。我做这些演讲的时候，人家蛮喜欢听的。我不仅演讲呢，我还写东西啊，我写部落格，给杂志写专栏，我最近要写本书。所以这些事情对我来说，我觉得还蛮喜欢做的，因为蛮有意义的，因为可以影响到别人嘛。好，那 Verse 上校说，他说我其实最终的目的啊，我想从政。他说他最终的目的，他觉得啊，他觉得他可以做未来的啊，未来的美国的国务卿。嗯，好吧，我们就记下这个瞬间啊，记下这一分钟啊，也许再过十年，是不是美国的国务卿真的他的名字叫做 Terry Verse？
好，我们的访谈走到最后了，那最后一个问题呢，我们想问 Words 上校，怎样能够拥有一个成功的人生？对这个问题，他还有什么想和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吗？
That is a great question. There's so many talks about that, you know, like a successful life is defined by...
关于什么是成功的人生啊，沃斯上校说，那当然了 很多人都写了很多啊，那么也许人生的成功是衡量你有多少朋友啊，不是你有多少钱，你能影响到多少人等等之类的。但不管怎么说，他说一个成功的人生啊，他说对我来说就是我的这个金科玉律是什么啊，黄金原则是什么，就是耶稣在圣经里说的那样，我想别人怎么待我，我就那么待人。我想他说这是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那都是有用的啊。
Our lives are so busy, you know, I'm attached to my phone and my...
Verse 上想说人生呢其实是忙忙碌碌的啊。我现在手里有个电话，每秒钟都有这个短讯进来啊，还收到很多很多的 email, 但是呢他说我说所有这些忙碌之后啊，他说对我重要的就是在一天结尾的时候我是不是能够坐下来有那么段时间跟我的孩子一起度过啊。所以呢，能不能和别人发展出真的深厚的友谊，如果有这些的话呢，在人生的尽头呢不会后悔，我想这是我所珍惜的。
好，我们采访的是美国的宇航员国际航空站的指挥官 Terry Words 上校，他刚刚呢从 NASA 退下来了，今年才50岁，他之前呢也是一位非常杰出的空军战斗机和测试机的飞行员。我们从他的访谈中呢了解到的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做一名宇航员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也帮我们开开眼哈。那也许从中我们也还可以汲取到做一个成功的人或者是说做一个杰出的人他的人生经历和他的人生领悟是什么呢，也许对我们也会有所启发。
再见。
这是 Verse 上校用中文再给我们说再见呢，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就先到这里了，我是子涵，感谢您的收听。